太上曰：压梁为鉴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用势力压迫良家子女，使他们成为卑贱的婢妾奴仆。漳州的周祥与薛纯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。薛纯很穷，只有一个儿子。他死了之后呢，儿子就归给周祥。周祥呢，竟把薛纯的儿子当作奴仆来用。稍微有些不顺，就会痛加的鞭打。有一天呢，周祥在路上遇到了薛纯，他吃惊地问：你不是已经过世了吗？怎么会来到人间呢？薛纯说：我是来看我的儿子的，顺便一并催破你呀。周祥听了，吓得冷汗直流，就跟下雨一样。回家之后，他突然就暴毙了。我们经常会见到富贵之家的亲戚族人，因为生活困苦无依，就前来投靠他们。而他们呢，每每就使唤亲戚族人去做同仆的事情，甚至还大声地呵斥。这也是太上所要禁戒的呀。然而这等人在最初的时候，多半是存着周济同情亲戚族人的心，后来呢，却做出了欺侮压迫亲族的事情来。这样做不但没有功德，而且还会损德，这岂不是太可惜了吗？我们待人接物，须是处富贵之地，惜之贫贱的痛痒；当少壮之时，思念衰老的辛酸；居安乐之常，体恤患难的境况；处旁观之境，原谅局内的苦心。您说，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呢？
太上曰：慢莫于人。意思是，使用诡计来欺骗愚人上当。凡是使用诡计设骗，令人堕入了他的圈套之中，就叫做慢墨，而又加诸在愚人的身上，则尤为可怜。即使是愚人不能够报仇，但是冥冥之中自然会有代为报仇的人呢。在愚人来说，并没有受到损害，而我却先受到了损害呀。袁氏示范说：贫富无定势，田宅无定主，有钱则买，无钱则卖。购买财产的人家应当知道这个道理。况且人之卖产，或是因为缺食，或是因为负债，或是因为疾病死亡，婚嫁争讼，因为需要百千之费，所以才卖百千之产。 而买产的人呢，务须从宽从厚，就给他所卖之产的价值。虽然他在转手之后钱就没了，但也足以了却他一桩事情啊。然而为富不仁的人却是专门喜欢使用诡计骗人，明明知道对方有急用，却是表面上装出一副拒买的样子，而暗地里却是想要买，于是就重重的杀价，而在买卖成交之后又拖拖拉拉不肯一次付清，或是用弥补他物以高价来抵偿给他，或是约定期限而零星的付给他。而卖出产业的人随即就消耗散尽了，而又不能了却他的一件事情，而往返的取索、人力的浪费又已经居其太半。买产的妇人正在私下的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用了好计谋，却不知道天道好还，有的是报在他本人的身上，有的则会祸延子孙，而人却多是迷而不悟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太上曰：贪婪无厌，意思是贪得无厌而不知足，以口取物叫做婪，就是形容人的贪心就如同口对食物一样，永远都没有厌止，没有穷极呀。老子说：“罪莫大于多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。”知足的人，就是贫贱也很快乐；不知足的人，就是富贵也很忧愁。世人的贪求，等到了数满的时候，终会归于消耗散尽的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唐朝代宗皇帝的时候，中书侍郎元载，也就是当时的宰相，纵容他的几个儿子替人官说，收受贿赂，京师及地方都受到了影响，而开始排挤忠良，禁用贪赃枉法的小人。而元载家中奢侈豪华的享受，就连皇宫都比不上啊。皇帝曾经提醒他要注意收敛些，但是他依旧不改。后来皇帝发怒，就下诏将元载收押起来，并且赐死，而元载的妻子也被赐死，并且还抄他家，没收他的家产。抄到没收的钟乳 就有500两之多呀。皇帝就下诏，分别赐给了中书、门下台省的官员们，而得到的胡椒竟有800担之多，其他的物品也是多得难以计算呢。郑轩说，自古以来位居宰相的人何曾死于饥寒，而每每却死于财货，也真是令人可笑啊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在明朝天顺年间，浙江嘉兴人李明得到了一个宝壶，富人曹苑就用20担的米要跟他交换宝壶，李明不肯答应，就再拿去给吴汝辉看，吴汝辉就出价100担的米，李明方才答应准备成交。但是呢，刘柱却建议李明说，我有一个计策，可以使你获得大利。你若是把宝壶投献给镇守张太监，向他谋求取得同意，将嘉兴一郡的盐钞交给你来经营管理，那么你就可以获取100倍的利益呀。李明一试就答应了，刘柱就帮忙牵线找关系，办成了这件事情。计算总共得到3000多两银子的利益。刘柱呢，就分给李明1/3。李明领了盐钞后，就乘船回家。在船过江的时候啊，却翻了船，结果盐钞全都弄湿毁坏了。此时呢，嘉兴太守杨继宗正在派人急迫地追捕盐钞，结果李明被捕下狱，死在了狱中。而刘柱则变卖了所有的财产来偿还盐钞的损失。古话说，事无百岁人，枉做千年计。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贪得无厌之求呢？难道是在为自己的子孙计算吗？却不知道俗话讲的，子孙不如我，要钱做什么？子孙强如我，要钱做什么？汉朝的舒广曾经说，我岂是老糊涂了，不为子孙打算呢？我有旧田庐，子孙只要勤耕种，就能足以供衣食。若为子孙增盈余，是叫子孙存怠惰。闲而多钱财，则会损其志；余而多钱财，更增多过失。而且富者众之怨，我既然没有什么学问以教子孙，就不希望增加子孙的过失，而使子孙成为众人怨恨的目标啊。由此观之，司马温公汲金不如汲德的家训，我们怎么可以 不熟备而力行呢？